好，我们现在应该开始了，因为我们上面的一个小组讨论多占用了一些时间，我们这次开始的这个有点晚，那我们希望能够在6点钟及时结束，或者是稍微拖一点点时间。那我们接下来的两个小组讨论呢，它的标题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加起来大概要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主要是想要讨论一下跟 GTLD 有关的这个恶意行为。那么我的名字是 Greg Uptray， 我的职务呢是 Icon 的首席互联网安全顾问。那么今天我们会引领一下这一方面的演说，另外还要邀请大家进行参与这个讨论。这里面呢，我们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我们曾经已经发表出来的一些公开的信息。我们的下面一个讨论呢，希望能够在5点半左右开始，主要是想要谈一下恶意行为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一些事项或者是问题。那这里面我们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要举给大家听一下，那么希望能够从大家那里听取一些建议，看能够进行哪一方面的一些改善。那第一个小组讨论主要是开始要谈到怎样能够让社区参与进来，然后能够利用到我们之前曾经发放的这样的一个曾经发布的这么一个用户的指南。那这里面是有很多我们已经列成表格的一些数据，并且希望从大家那里获得一些反馈，从我们的这个在座的专家和在座的观众那里获得一些反馈和建议。那我准备就这样开始我们的下面一部分的演说。那这一部分主要想要介绍一下我之前反复使用过的一份演示文稿，所以我要很快的结束我的演讲。这里面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来针对的描述我们现在遇见的一些大的问题进行一下总结。那我们要提供一些把目前有的一些建议加以总结，并且提出解决的方案。这些是我们之前使用的一些信息的来源，最主要是为了能够看到目前是不是有逐渐增加的恶意行为，以及这些是否有数据来支持。那以上我们看到有几个组别在演示文稿的下半部分，这些组别呢我们等一下在演讲的时候都会逐渐的讲到。我们看到以下的几组从不同的方面获得的这个反馈。那首先一个就是说，有没有那些没有正确的进行注册机构的运营的那些参与者？那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注册机构的信息它的完整性和可使用性？那如何能够确保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滥用？又或者是我们如何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控制框架，让 TLD 可以免受潜在的这种数据滥用的威胁？那我们今天的小组委员会也会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讨论。那我们这里面可能会讲到一些区域，就是可能会碰到这个更大威胁的。这里面可能会提到，就是说银行业以及金融业，当然是恶意行为它主要针对的一些方面。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在希望能够尽量早的建立这样一个加强的控制框架，能够更好的使他们免受这种恶意行为之害。那么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框架是一个高质量的框架。那我们目前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新进开发的这样一个核查的系统。那我们给引领大家看一下对前面三个层面的一个回应。那最后呢可能详细讲一下最后的一个步骤。首先呢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注册机构的操作者，他们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套标准，用这个标准来核查是否要拒绝某一些申请或者是允许某一些申请。这个主要是要观察这些申请人之前的背景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包括他的这个比如说金融方面的诈骗等等这一类的案底。那我们想要看是否能开发出一些方式更好的开发合理的评判标准。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最差的情况之下，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注册机构本身就是由那些允许恶意行为的人来拥有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关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有三个基本的步骤我们可以考虑到。首先呢，要明显的看到是否有明确的这种要求，当申请人愿意要申请这个顶级域名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些要求。那如果是不满足要求的话，最初这个申请就不会通过。另外呢，跟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董事会决议相关的，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方案。如果说在先期的这种评估当中不符合标准的话，后面就会直接被拒绝他的申请，那因此不会造成潜在的危险。那最终呢，就是说我们左边的这位先生他将会说到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工作组来看一下那个3%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行为，实际上是使用这种Orphan Glue 这样的一些记录，就是说一些孤立的遗留数据，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欺诈。因此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些遗留的孤立的数据从系统当中清除出去，然后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让社区有机会加以回应。那首先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识别身份的数据库。那另外呢，这里面也提到过，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对商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对抗这些恶意的行为。那么除了放进去这样的一个提案之外呢，我们也必须要被允许能够对分区的档案进行使用。我们在这个方面必须要能够有这个非常有效的执行。那么那些必须要从注册机构获得数据的那些人，他们就应该能够看到有哪些恶意行为可能会发生，并且对他做出非常有效的回应。这里面是提到很多目前刚刚成立的注册机构。另外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要求有这样的一个注册的数据库，就是说记录之前曾经发生的这种恶意行为的历史以及它的来源。那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提到某一个特别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些注册机构至少可以向公众公开他们在这个方面如何处理恶意行为，他们的方式是什么，以及获得的数据是什么。最终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个交叉的系统，让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人士之间相关方之间进行互相的合作，并且能有一个非常加速的这种要求的进程和回应的进程。这个实际上虽然不能说是这些利益相关方的一个义务和责任，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是能够非常有效的降低恶意的行为。那这些是对于这些框架一旦实行之后，对于新成立的机构就会很有用。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高保安区核实项目，这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准备要详细讲一下的东西。这里面主要是讲到 DAG V3 层面的这些材料，我们要提供非常高的这个要提高这个消费者的信心。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使用这种核实过的 GTLD 提高消费者的信心。另外呢，我们需要能够在操作方面和保安方面都能够提高我们的标准，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标准。那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要进行更加严格的核查。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事情，主要是在我们在这张演示文稿上列出了一些研究的结果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详细看一下。这里面曾经列出了几个主要的关注方面，要求更多的分析和讨论，这里面包括这个责任、成本负担这些成本负担如何分配等等。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在开始了一个进程之后，这样的一个进程如何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这个方面的工作。 接下来呢，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这一张文稿呢，我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创意概念的这一部分文字，那感兴趣的话应该都去仔细的看一下，但是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然后这里面的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项目，这绝对不是一个需要强制进行的，它是分立出来的。目前呢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创意文献当中并没有提到作为这个新的参与者和开发新的 GTLD 项目的人员来说需要做到哪些必须做到哪些事情。那我们希望能够开发出这样的一个跟目前的新项目能够融合一体比较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在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鼓励社区的参与，很多来自这个注册机构的人员应该更表示更加多的兴趣。那些具有这方面的认证资格的人应该能够确保，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实际上是适用于各个社区的。好，我们就将发言权交给我旁边的这一位，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那他是互联网安全机构的一位首席信息官，那么他也要给我们引领一场关于这个恶意行为方面的对话。非常感谢 Greg， 感谢 Icon 社区能够邀请我们来到这个会议并且聆听我们的话。我没有什么演示文稿给大家看，所以我们主要想讲到一下前面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希望从大家那里获得一些反馈和意见，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们这个会议的时机其实是抓得非常之准的，因为我们现在刚刚有过我们的半年一次的这么一个会，是上周才刚开完的。那这里面是提到了 GTLD 的一些小组讨论，当时我们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反馈。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已经告诉了当时的这个从当时的这个观众当中看到，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在社区当中是有比较大的熟悉性的，有不少人都了解我们的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一点。也就这样可以发现，我们的宗旨其实有好多人已经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是个好主意还是坏主意，还是说没有什么看法？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三个答案都有所都收到了一定的这个比例。那这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么一个总结。在那个会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普遍来说，当时我们看到的反馈呢都是比较正面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包括了九个方面针对的解决恶意行为。那我将要提到这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反馈，这样我们可以详细的讲一下。当然了，这里面也会对我们这些问题和答案都会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正面的影响。那我想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寻找一些详细的这个工具或者是做法，才能够更好的影响这个恶意行为或者减少恶意行为的影响。所以我会很快的讲到几件事情。首先一个就是说注册机构的所有权的管理，什么样的人具有资格要建立和管理这样的一个机构。首先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坏人，如果说具有了这个注册机构的管理权的话，他们是会做到很多低层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确保这一些前提条件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拥有权，并且也要关于那些关键的操作人员他们的资格和资历的认证，这样才能够保证因为很多的这个坏人是使用注册机构这一类的机构当做他们的一个伪装来进行恶意的行为。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对于关注是不是有这个数据会得到会被滥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我们前面一直是在从技术方面在提升人们的意识，减少人们对这个方面的危机感。那接下来呢，提到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这个高安全、高保安度的地区， 这里面我们实际上也有很多需要进行努力的地方。那我们认为有一个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的方面，就是说工作的透明度以及我们的机构的这个负责程度。那首先一个就是说你需要了解你自己的顾客，作为我们的金融机构的话尤其如此。那在你做生意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跟你打交道的人到底是谁。那这里面实际上还是围绕着一个再次经销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再次经销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数据的滥用和扩散。那这里面实际上在去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讨论，我们对于这一点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会得到更好的讨论。那基本上来说，我们的看法就是说要允许那些想要进行这些罪恶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行为的人，我们要减少他们的这方面的能力，让他们难以发现如何能够进入到这些系统当中滥用这些数据。那接下来呢，有一些分级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讨论。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对这个数据和事实都有非常好的总结和整理，因此可以比较言之有物。那接下来呢，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测试，就是说我们要对申请人进行非常严格的测试，使得他们这个合法性和合规性方面得到很好的认证。Whois 这样的一个服务，实际上在过去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欢迎这样的一套服务的存在。Whois 现在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社区方面的反馈，或者是一般用户的反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讲到那些钓鱼软件或钓鱼网站的话，或者是有某些人黑进了那个某一个服务器，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我们是希望能够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器。那 Whois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产，让我们可以迅速的沟通联络到这个受到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所有人，尽快的解决问题。那么前面提到的这个注册机构的合同以及操作程序，那这个也是得到过很多详细的讨论。那 Greg 之前也曾经提到过，说这并不是一个如何去为他们排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就是说一定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或者说最小化的这样的一套标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提到的就是前面提到这种孤立的游离数据，这前面也说到过了，这些数据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跟社区的各位提到过的问题。那这就是我前面要讲到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总结，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方面的反馈，非常感谢。
接下去我们有请代表这个Registry Internet Safety Group 的或者是注册机构网络安全局的下面有请。谢谢。我事实上在这里呢是代表了我的这个 CEO Rexo， 他是我们这个 RSG 的主席。他因为没有办法出席，所以他要求我来代表 RSG 来讲话。那这个呢一开始是从 PRI 开始，这个组织呢它是与其他类似的组织有所区别，并且还包含了一系列大型的注册机构和注册商以及安全的销售商。那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想要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并且呢他跟大家讨论一下在线诈骗的一些问题以及最好的行为准则，并且相关与新的注册机构在今后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比如说在这个 RSG 的这个团体的成员都需要想要减少在今后的这个滥用的情况。 那我刚才讲过了 RSG 的集团呢是一个比较新的组织，可能有些人还不一定了解我们，我们是大概半年前成立的，我们的目标主要是促进对话和合作，并且实行一些变化，并且创造和采用一些最好的有关互联网识别的措施。这是说明我们的这个 RISG 的一些成员。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范围非常大的这个各个方面，包括有 GTLD 有 CCTLD 的成员，有全球的执法，还有另外比如说还有一些注册商，包括 Mark Monitor Melbourne RT，并且呢我们每月与这些成员国并且在 ICANN 的会议上都有这个面对面的会与他们会晤与他们进行，并且还有还有英国的这个网络机构一起合作，我们就互相一起会面来互相我们的信息以及经验，这样了解我们能够如何更好的为他们提供服务，防止网络滥用。所以我们的这个 RSG 的理念就是促进不同的相关方之间的协作，并且我们希望借由我们这方面的对于数据滥用的这个观点来帮助大家。那我们在这我们也看到过在其他各个方面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我们希望在这个星期能够跟大家一起讨论，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TLD 也减少了这个滥用的情况，我也觉得非常骄傲，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里是我们正在探索的一些理念，就是怎么样来最好的分享数据以及反 phishing， 怎么在这个注册机构方面做得最好。另外我们还有我们没有一个政策决定机构，我们也没有不会滥用注册商标，也不会对于一些重要的事件，或者说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件进行讨论，我们会对他们进行讨论，同时促成一些自愿的行为。但是要强调的是，我们确实我们非常高兴的看见有我们采用了我们的一些建议得到采用。比如说在这个滥用的政策以及其他方面，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点。我们同时还准备提交另外一些评论，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边还不能跟大家讲到这一点。但是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跟大家形成一个合作团体，与 ICANN 一起工作，希望能够提升在网络上的安全情况。那谢谢 Alan， 我们接下来去小有请 Michael， 他是Bits 的安全机制，他也是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机构，他与 Bits 的工作与包括有 ABA， 还有就是金融技术财团，以及在这个分析机构。另外请他讲一下他在 ICANN 的对于金融服务方面的以及对于新的 GLTD 有什么关联。谢谢欢迎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对我们一个几分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历史。 Bits 一直是与 ICANN 在多年当中有一起合作进行 GTLD 新的 GTLD 的方面的合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合作关系了。那通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这个修订稿以及这个指导手册，我们知道 ABA 也提交了一大量的这个评论。那在这些工作之后呢，另外还有提交了 ICANN 向 Arken 的员工提交了我们的评论，最后呢就促成了这四个协会的这个合作，他们一起提交了很多正式的要求，我们认为这对金融服务板块都非常重要的，而且很明显作为一个行业，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者，使用互联网来提供服务，所以作为我们的成果的一部分，我们这一块也是的受到最多攻击的一部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更进一步采用恰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们已经向 ICANN 提交了两份报告，第一份是一系列要求有关安全性、韧性以及稳定性的要求，那主要是通过三个相关方来进行，一个是注册机构，然后注册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三方面都要确保网络安全，并且限制恶意的行为。第二份文件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申请者指导手册方面的要求，它上面确定了一些提交申请对于金融服务机构申请的一些要求。那这四大集团他们目前现在是包括跟美国的一些中央集团，我们正在想要使这种支持变得国际化。我们现在有对于这个国际银河联盟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的大英帝国的银行集团，我们都要做这种更多的国际化的支持。现在的状况总的来说，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还是有一定的顾虑，那我不会仔细的讲到这一点，因为大家每天日常当中都会听到这些内容。我们相信 ICANN 正在有效的在这方面进行工作，想要解决问题。我们的重点主要是对于目前来说主要是安全和韧性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员工的努力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好的进展，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鼓励他们的努力。在安全方面呢，我们非常支持 ICANN 的这个高安全性的这个高安全性域的认证，我们还希望有一份这个指导。我们还没有提交我们这方面的评论，目前还在初级阶段，但是我们希望看到我们很高兴看到之前我们所提交的对于要求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了接受，所以除了只是一个这个认证的对于高安全性的认证之外，我们希望还有这个 DNS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我们能够对此提出意见并且得到接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要关注的一些顾虑，我们还关注担心全球的这个金融服务业，因为我也想说虽然我们认为这个对金融服务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对其他行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医疗方面，包括这个这当中会牵涉到很多秘密的信息，很多病人也许他们在网络上面会有不同的组织使用，在交换网上交换病人的信息，所以我们也会鼓励他们来加强网络安全性。我们在目前的两大顾虑，一个是现在还是一个自愿的模式，现在金融服务业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国家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有攻击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第二点我们担心的就是 围绕着这个反对程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程序。我们知道民众可以对此提出对申请提出反对，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对此在对此而涉及的精力以及成本，以及如果他能够他要进入到争议解决程序的话，那对于金融服务业的话来说，这个成本也是可能会是非常高的。这是两大顾虑，我们在工作的两大方面。我们也非常支持 ICANN 的工作，我们也会积极的参与他们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利用到我们已经提交的对于要求的一些建议，并且希望能够对于高安全性的认证提出我们的要求。另外我们还与行业当中的其同行有过不同的交谈，来确保能够有效地解决恶意行为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在要求有一些强制的措施，尤其是在新的 GTL 的方面。我们已经对于第三版的这个计划提出了要求，所以希望能够进行更多的思索。那这就是所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 Jinghu Chang， 他是高级研究员在KSO 韩国的电脑研究中，他也参与了很多国际性的合作，也是一个参与很多国际组织 APEC 以及 OECD。 那有请。谢谢在我多年的工作当中，我也参与了一些在这个安全以及恶意行为方面的工作。首先呢，我想要强调一下我的对于这个高安全性的认证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有必要的工作，而且对我来说，这个与 ISO 的1779标准比较类似，就是有关于公司的这个认证比较，这个呢安全性会通过一些样例来进行，而且ISO 也宣布了一些例子，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对我个人观点来说，我们的顾虑就是我们的安全性一定要有最低安全性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安全必须牵涉到所有的安全人员以及所有的用户，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我们这个网络安全的底线，而尤其是针对于金融服务行业的银行业，这些银行业他们可能只是利用他们的只是银行的名字，那就是说我们要考虑提高整个互联网安全的底线标准。那作为来自于韩国的韩国人，我在这里也想要听一些其他国家的伙伴的要求。那比如说谁是来进行追踪，谁是来做这个 DNS 的使用。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的信息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追踪到回溯到哪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集中性的这个文件，也许我们 对于啊，对于任何人来说，可以追踪回啊之前的一些啊操作员。那这两个啊追踪，嗯、啊，必须追查询数据库，必须及时得到更新。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找不到谁是最初的这个发起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新的 GTLD 框架能够给我们一些机会，能够啊每年更新一下他们的信息。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关于滥用的政策，这也是最近的这个问题，这最近讨论的一个重点。那在注册商问题方面，他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在有工作，因为互联网他们能够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有些国家在早晨的时候，有些国家已经是在夜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同样在白天碰到，所以所有这些行政者都必须要提供24小时的这个支持，以便如果有注册机构或者注册商，有一些工作或者交流的话，必须要做好准备。这是我对 ICON 的一部分建议，谢谢。接下去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演讲者 Robert Frame， 他是联邦局的调查员，他
实际上是比较要负责对于一些非法的注册机构的调查工作。那因为这不是一个执法方面的讨论，所以我不会在这方面讲的太多。那我想要提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非常全心支持的一个看法，就是我本人是一个互联网上面的罪案的调查人员。那么前面 Greg 曾经提到过这个方面的情况，就是说大家认为有一些人是在支持注册机构和注册商，那有些人呢是在支持这方面的正面的一些原则，这些都是我非常乐于看到的事情。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呢，首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看到在座的有很多执法方面的一些合作伙伴，包括来自瑞士、来自泰国等等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执法机构。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面对的一些挑战，在一个国际的层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些犯罪分子。它的关键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罪案没有发生之前就预防这样的情况。因此这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使用一些非常优秀的防止罪案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之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叫做 GAG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认证的协议，那等一下要谈到这个方面的情况。那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认定的过程，它所收集的数据或使用的数据是正确的。说到这个呢，我们也鼓励大家都能够使用一个标准，这样整个互联网的社区都能够使用一个最低的共同标准，这样可以从一个基本的层面防止罪案的发生。那今天的这个小组讨论当中，我的主旨讲话就打算说到这里，接下来希望跟大家进行讨论。那非常感谢，那我们现在已经5:30了，那么我们这个讨论呢，实际上是晚了这么15分钟到20分钟。那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留出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问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讨论呢，应该也是半个小时左右。这样我们6:15左右尽量能够完成今天的日程。那现在希望大家能够至少有10分钟的时间，对我们的这个小组成员问一些问题。 我的名字是 Evan Lipovich， 我是北美区的普通网络用户协会的成员。我们主要想问一下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注册机构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向公众开放他们的这个数据？难道这不是他们的这个责任和操作透明度的一个部分吗？我感到很好奇，为什么这件事情反而是值得争议的？难道这不是一件应该成为规定的事情吗？人们应该可以有权使用这样的一些数据。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方面这里有一个什么争议。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努力在达到的一个目标。我并不认为这方面是有需求，想让这件事情发生实际上是我们想要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那我会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都应该要求正确的数据，问题在于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要使用怎样的一些进程使这件事情能够成为现实。所以如果你给我一个地址，我们给我一个地址，或者说给我一个看起来合法的地址，那就应该有一个进程让我们可以认证这样的一个地址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或者是不是真实属于申请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平时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认证的方式应该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都有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来进行这方面的诈骗的活动。那你想要找到这个申请卡的人的时候，到他当初提出的这个地址去找，却发现没有这个人。那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实际上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程序，让我们能够依照这个程序来核实数据的正确程度。我们希望能够尽量问多一点问题。我的名字是 Werner Staub。我是很高兴，很高兴听到前面大家说过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方面，互联网的安全方面，我们是有很多的兴趣。那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金融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有更加长足的进步，才能够保障我们的用户安全。那如果我们提到 GTLD， 用于金融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对安全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层面或者说在这个产业，我们的安全程度必须要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不能够用一般的这种安全标准。那接下来我们的这种以电脑可读或者说以人的肉眼可读的这样的一些标志，都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标准来控制。那另外就是说，机器应该能够可以确认并且检查这样的一些数据是否输入正确。那么人也可以真正的手动进行检测。那么我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几乎永远都需要有不同的安保的水平，那来适应不同的产业。那我们需要能够在不同的产业当中可以使用不同的政策来满足这种安全度的要求。那这样一来，在一些产业，比如说金融产业，应该能够用到比较高级的这种保安的要求，并且能够相应的进行努力。这里面我很快的讲一句，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创意文献，这里面实际上是给大家讲到过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应用。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让人们可以体会到自己是在一个非常高保安度的环境当中进行操作或者是进行交易。非常感谢 Steve， 我是 Steve Natalis。 那么我是负责在线责任方面进行研究的一个人员。那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些高标准的保安要求在 ICON 的提案当中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必须强制执行的东西？ 认为这样的一些水准的安全行为应该安全规则应该被认为是各个机构必须采用的一个方式，这样才能够给大家更好的保护。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到的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那么它这个市场是可以允许那些想要更加安全的进行交易的人们，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制让他们可以使用提高自己的安全度。那另外呢还有因为在执行方面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于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所有的新的 GTLD 拥有者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么并不见得所有人都必须要能够走到这么远，因此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并不要求任何人必须有这个，而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并不这样要求呢？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些注册机构的操作者都必须要能够提供这样的，如果他们需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信任度的话，他们就会主动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采用这样一个高度的这个保安系统，不是这样吗？我们并没有一个评估的系统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在评估的过程当中任何其他的点都没有能够鼓励人们去做正确的事情，也就是采用更好的保安的程序。实际上对于那些他们自己的机构的保安的系统能够得到很高评分的机构呢，他们事实上是会得到激励的。我的名字是 Ron Mohan， 那我是 Isaac 联络员。那么我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小组成员，就是我听说大家提到过Whois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重要性，那么它是怎样的给我们的更好工作的能力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等等，那非常好的保护注册商和其他的这个一些机构不受恶意行为的影响。那我们的问题是你对于这些代理注册商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我之前听到过不同的这个意见，就是那些支持他的人说，实际上这是应该很有效的这么一个代理的方式。那你如果想要找到这个人的话，你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找到他们的。那事实上这个注册商本身是一个虚拟的，也就是说是一个隐藏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人们说这个代理注册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皮包公司，实际上是为了这些坏人提供一个场所让他们可以藏在这个外表之下进行自己的恶意的行为。你们的看法是怎样？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认为这样的所谓的皮包公司这样一个想法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历史当中已经是臭名昭著很多年了，是吧？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经常进行讨论。那我们想要看到这个 Icon 的社区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是人们在用这个代理服务的代理这个注册的时候，他是想要把它用来满足什么样的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有的人是希望用这个藏在他的外表之下进行一些恶意的行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的来说，代理注册机构并不是一个操作型的代理。如果你看到一个典型的代理的话，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黑进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或者是一个网址。那这里面是有其他的一个层面，用其他的方式来阻止这样的一些侵入。那它也有一些特别的力量。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人听到过，就是你要能够穿越这样一个代理的层面，才能够做一些恶意的事情，因此它本身是一个保护层。另外呢，就是说那些服务提供商本人实际上是在保护，已经在做足够的事情保护自己的安全。那所以我认为用代理服务器实际上是一个有用的一个工具，很多人也非常合理的在使用这样一个工具。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社区当中呢，尤其是在 很有可能也有一些不合法的公司在使用代理服务器来作为自己的一个隐蔽的角度。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是的，首先第一点我想要说，我们总是会支持任何国家在这个非商业的个人有权使用这个域名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执法人员来说，这也的确是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是可以在我们进行这个互联网层面的罪案调查的时候，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犯罪人员是会使用这种代理的注册机构。那第二点呢，这使得我们的过程调查过程变得更加麻烦，这两点都是肯定的。那实际上是钓鱼网站也好，以儿童为对象的这种淫秽的色情材料也好，这些都是会使用代理服务器的，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在进行一场在美国进行我的调查的话，我发现追踪一个域名，使用一个代理服务器，我可以追踪一个域名到美国、英国或者是日本。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会看到我的调查通过这样的一个代理服务器变得更加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可能会花到几个月的时间，最少几个月才能获得同样的数字。那但是我们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工具被犯罪分子所用的话，他们就会使得自己的踪迹变得不可追寻，他们可能就会直接换到下一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继续进行自己的犯罪行为。非常感谢。那我们想要尽快的结束这样的一个问答的过程呢，希望大家能够问题尽量的简短，让我们可以尽快的完成这个问答的过程。我的名字叫 Perry， 那么我现在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那另外也是代表一个工作组的观点。那我想要提到就是说，并不是说在 Whois 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提到了代理服务器。当然你在这里面你可以获得不正确的一个联系的方式，但是对于其他那些使用这样的代理服务器的人，他们也可以上传一些错误的信息，他们把假的名字和地址放到自己的网站上面，这样你购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他从来不会把货送到你那里去。那你如果打电话过去的话，说看到他们的这个联络的方式全部都是错误的，没有办法再去使用的。因此这里面你看到你自己的工作是在哪个程度上受到代理服务器的这种阻碍，那么在于一些网站在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犯罪行为的话，这个你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这里面我们不想要冗长的回答问题。那首先我们要讲到必须要有一些必须要推动像这种高安全度的区这样的一些工具来避免这个方面的行为。那现在我想要再提一下问题，我也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那我想要知道这个高保安的区目前是对于什么样的人来说是具有价值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互联网普通用户来说，人们怎样能够开始使用这样的价值？之前我们提到过，使用这样的高保安的这样的行为是会带来一些成本上面的负担，所以一般的人要怎样使用这个工具？我们之前也曾经提到过了，就是在银行当中，人们也经常通过互联网来进行这样的交易。那么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提高了这种安全度的要求或者标准的话，谁会从中受益？可能这是一个，比如说在普通的一个房贷的申请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的问题。那我们要尽量的讲得快一点。那在我们开发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把它的这个价值给讨论清楚。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计划，跟一些有可能会使用或者从中受益的人进行沟通，看到他们的反馈是怎样。这里面我们需要能够看到这些反应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核查的过程。那么他们需要能够了解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当中有哪些区是高保安的程度。那么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小组成员有没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没办法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会提一提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要很快的说，我的名字是 Jonathan。我想要，我比较担忧，就是说这样的所谓的高保安区，人们会认为只要他这个装了他足够的这个软件，然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保安水平，而并没有做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看自己的这个政策和自己的一些操作方式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高保安的水平的要求。那这里面有很多人单纯认为是可以通过安装一些什么东西就可以达到这种水平，是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在这里面要有一系列的标准必须达到，就是你首先你作为一个机构呢，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反应机制，如果出现事件的话用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反应。另外你的授权技术和核查技术等等这些方面都必须要能够配套。那么在这个注册商和注册机构的层面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些必须要有这样一些配套的行为。那另外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如何能够从基本的层面来观察这样的一个成本的价值。那另外还有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正确的提高自己的安全度。之前我们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在这里面考虑是否能够有效的开发出一系列的评判的标准，看看怎样能够广泛的全面的提高人们或某一个空间的安全度。那这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感谢我们的小组成员刚才的讨论。